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宇。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为师之道尊贵庄严，老师是伦理道德、知识、价值观念的传授者，教人为人处事的行为规范，是道德的表率。《礼记·学记》中说，师言然后道尊，道尊然后民之敬学。维护师道尊严，不仅要求学生的言行举止体现出对老师的尊敬和礼貌，更要从内心里敬重老师，勤奋学习，做到明真理而躬身力行。在这两期节目里，我们为大家讲几个古人尊师的故事。帝尧拜师访贤。汉书云，尹寿尧师，贞观政要中也有唐太宗下诏要求尊师重教，特别指出皇帝学大颠，颛顼学路途，尧学尹寿，舜学戊承昭，前代圣王未遭此师，则功业不卓乎天下，名誉不传乎载籍。夫不学，则不明古道，而能政治太平者，谓之有也。帝尧治理天下万民，使海宇清平，举贤任能，可谓人才济济。但他仍唯恐埋没人才，还常常深入山野之间去巡查细访，求贤问道。一次，帝尧巡访至王屋山，听到读书声从林中传出，巡声见到三间草屋，一童子正在读书。帝尧见他所读之书是一部说道德的经典，就问，汝小小年纪能读懂这样深奥的书吗？童子答，本来不太懂，经师父讲授之后已能明白了。帝尧道，汝师父姓甚名谁，在吗？童子道，我师父姓尹名寿，出去采药未归。帝尧道，何时归来？童子道，很难说，或则一月，或则十几日。帝尧见屋内三面图书，大多是论道德方面的书，还有天文占卜之书等，心想尹寿必是高士。次日上午，帝尧叫从人备了礼物，再到尹寿家探望，见尹寿未回，童子仍在那儿读书，对他说，朕访汝师未得相见，现因事急须回京，区区薄物，烦汝转至汝师，明春再来奉业。童子道，我昨日已听邻人说汝是当今天子，我师父向来与贵人少来往，这些东西我不便代收，恐师父责罚，汝说明年还要再来，何妨自己带来，此刻请汝带回吧。帝尧只得收转礼物，随从都说这童子无礼。帝尧道，朕却喜他纯真，真不知世间有势利二字，不愧隐者的弟子。帝尧回来后与众臣说起尹寿，历官何仲何叔兄弟说，尹寿却是有道之士，本想荐举他，因知道他隐居绝不肯出来做官，所以未提。帝尧道，朕想古来圣帝都求学于大圣，如皇帝学于大颠，颛顼帝学于路途，皇考学于赤松子，尹先生既然道德高超，又高韬不肯出山，朕拟拜之为师，亲往授业。汝二人可以朕之命先往见绍，朕再前往谒见。二人答应了。转瞬冬尽春回，帝尧择日动身，与何仲兄弟一起进往王屋山来，远远望见尹寿居住的草屋，帝尧便叫车子停下，与二人徐步过去，走到草屋边，只见童子仍在那儿读书。帝尧便问他，师父呢？童子急忙进去禀告，随后 引兽出来向帝尧深深致谢，说去岁汝城御驾数次罔顾，鄙人时值他出，未克迎驾，实在抱歉之至。后来又由何氏昆玉转达帝意，犹觉惶恐万分。那北面兽穴之盛世，在古时原是有的，不过那个为师的都是道德学问非常卓越之人，如鄙人这样山野之夫，寡闻浅见，知识毫无，哪里敢当帝者之师这四个字呢？帝尧道：弟子访问确实，仰慕久深，今日专来直至，请武师不要见惧。说着走到下面就拜了下去，尹寿慌忙还礼，何仲将质疑呈上，尹寿还要推辞，何仲道：我主上一片至诚，斋戒沐浴而来，请先生不要推辞了。尹寿方才答应。尹寿请帝尧与何仲兄弟坐下，彼此倾谈，足足说了半日。尹寿讲说道德及天下之理，帝尧听了极其佩服。帝尧道：弟子想访求到一个大圣人，将大位让给他，亦想寻几个大贤来辅佐。尹寿道：照帝这样的谦光，当自有大圣人出世，可以遂帝之志愿，成帝之圣德，并可以做一个天下为公的模范，但是此刻尚非其时。说到当世大贤，如许由立身婢履于主，习邪就不肯做，善邪就不肯识，生平行事必居于义，善卷学识渊博，重义轻利，还有朝父、子周之父、伊福子、披衣、方回等，都是真正的道德之士，隐居在山中，不迎世俗之利的。后来帝尧对这些有道之士皆一一拜访求教。帝尧就住在王屋山十日，尹寿每日向帝尧讲授有关道德经典，晚间与他一起仰观天象，讲述天文星象之理及预测等。自此之后，帝尧于勤政之暇常来尹寿处拜访，他对老师极为恭敬，让尹寿居主位，自己站在下边面向北施礼求教。尹寿多次对帝尧讲述仁义道德及清净无为之道，帝尧实施仁政，与民休息，顺天而治，大道昌明，制定法度，禁止欺诈，设荐股，让天下百姓尽其言，立谤目，鼓励百姓批评自己的过失，明于察人，见贤举能，仁慈爱民，无微不至地关心百姓，做到九族济穆，协和万邦，堪称历史上治世的典范。史记说，帝尧的品质和才智居士非凡绝伦，其人如天，其知如神，就知如日，望之如云。他尊奉有德，虚怀若谷，尊师重道的精神也为后人树立了楷模。再来讲个诗文尊师敬学的故事。春秋时，诗文自幼立志学习音乐，当他听说诗乡弹琴时，鸟会随着乐声起舞，鱼跃出水面倾听，不禁心向往之，便背着行囊长途跋涉去拜诗乡为师。诗乡是有名的言师，轻易不招徒弟。诗文再三恳求，诗乡最终被他的诚意和决心所感动，收了这个徒弟。诗乡给他讲授乐理，手把手地教他调弦定音，可是他的手指十分僵硬，三年后却弹不出一首完整的曲子。诗乡对他说：你还是缺乏悟性，学琴不够专心，还是回去吧。诗文悔悟自责道：我知道是我常常心手不专， 我并不是不能调好弦、定准音，也不是不会弹奏完整的乐章。我所关注的并非只是音调、节奏，我的真正追求是想用琴声来表达我的心声啊。在我尚不能做到使音乐发自于内心，在感应到乐器的时候，所以手指也没能和琴弦配合好。请老师再给我一些时日，看是否能有长进。从此，诗文静下心来，专心致志，清除杂念，每日认真学习，用心体悟音乐表达的意境，不断完善修养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又去拜见师湘。师湘问，你的琴现在弹得怎样了？诗文说，得之心矣，请您听我试弹一曲吧。诗文开始拨弄琴弦，他首先奏响了属于金音的商弦，使之发出代表八月的南缕乐律。只觉琴声夹着凉爽的秋风拂面，草木都要成熟结果了。面对着金黄收获的秋色，他又拨动了属于木音的角弦，使之发出代表二月的夹中乐律，随之又好像有温暖的春风缓缓吹来，草木发出嫩芽，好一派万象更新的春天景象。接着诗文奏响了属于水音的雨弦，使之发出代表十一月的黄中乐律，随之竟使人感到霜雪交加，江河风动，一派肃杀景象如在眼前。再往下，他扣响了属于火音的筝弦，使之发出代表五月的蕤宾乐律，又使人仿佛见到了骄阳似火，坚冰消逝，酷暑炎炎。在乐曲将终之际，诗文又奏响了五音之首的宫弦，使之与商、角、羽、筝四弦产生和鸣，顿时在四周便有南风轻拂，祥云缭绕，恰似甘露从天而降，清泉于地涌出。师湘听后称赞说，你的琴弹奏得太美妙了，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。诗文的学习态度非常严肃，在老师教诲后，首先做到用心专一。他感悟到音乐艺术之高超，曲所存者不在弦，所制者不在声，在于得心应手，强调音乐演奏中心灵的主导作用，内得于心，方能外应于气。成语典故得心应手也由此而来，形容功夫到家，心手相应，运用自如。它也成为中国古典音乐演奏的一项重要美学原则。诗文学琴的故事给人以启迪，凡事讲求用心，学习技艺不仅光凭外在的技巧，而是在于领悟内涵，深明其理，不断提高修养和悟性，得心方能应手，用正心正念以达到宁静致远、身心合一、与天地相合的境界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讲古人尊师的故事，再会。